他有现在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Pauline， and 他有一个为分享一句或者一段印象最深刻的经文啊，就是说我印象比较清楚的一段就是但以理，那么就是犹太人吧，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然后到了。到了哪里？到了这个被掳以后，他们后来但以理发现他在一些书上看到说，他们被掳的时候要归回的时间快到了，所以他便禁食，然后披麻蒙灰，定意向神祈祷恳求，向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他就是，我觉得但以理他就是一个非常清新的人，然后他意识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了禁食祷告，然后披麻蒙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神其实他常常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不喜欢祭祀是吧，他喜欢人的怎么说，那段经文我忘记了，他就说他喜欢我们认识他，然后发现看见自己的错误的时候能够马上的认罪悔改。其实这是神对我们的喜爱，就是说他，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每一天，我敢说都会有这个不讨神喜悦或者有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晚上在睡觉之前都要对自己的今天的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反省，然后做一些认罪悔改的祷告。我觉得这个在我这一次里面的时候，我又特别的看到，然后我又看到但以理他在这一整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不说他看到了这些异象，我就不去。我自己的感动是说，他对神的信心是非常的大，因为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他都是，你说他那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像，要每一个人对他的像祭拜的时候，但以理他们也不做这个动作，他知道他如果不做这个动作的话，他可能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对神有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对我这一次读到但以理的时候是很有很大的帮助。就说因为我们在整个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他这个意象讲到在末后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大灾难，可是那个大灾难对我们来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灾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种大灾难。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过了那个，一本上次讲了就三年半的那个大灾难，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失去了那样的信心，我们可能就在生命册上我们就丢掉了，我们的名字就被抹去了，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永生的这个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永生。所以在但以理这里面，我看到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信心，你看他说他的朋友丢在狮子坑里面，那你就别说了，你就快到那里，你听到那个狮子吼你都没命了，我都会说那没关系，我就赶快拜那个神吧，我保住命最要紧了，对不对？然后但以那个，或者他们被丢到那个火窑里面，你说那个火烧了那么大，你进去你有命出来吗？如果没有那个信心，我们有那个命出来吗？肯定是没有的。但这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跨过这样的灾难吗？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次的但以理里面，我就觉得这样的信心在我里面是可以建立的。就说我现在如果在那个三年半里面，就说那个大灾难来了我还活着的话，那我就算，我觉得就让我看见，就是说我现在就算死了，我的肉身死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 我会再复活，然后我就可以跟神进入那永生的国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次的但以理对我来说是是很大的帮助，在信心上面的建立。好吧，我就分享那么多，谢谢。
没办法，我这是没有看啊，这是现在我总是说差护士，所以你们以后啊找职业就找护士，省得像我天天打电话来，我说他们骚扰我，每天要我去上班，所以没有看找那个依据。或者但是这一本书对我最印象最深的，我就是说学习但以理的信心，不论我们走到哪里，真的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我们应该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活出耶稣的基督式样来。就是说就像那个但以理给我就是特别深，刚才 Pauline 分享了我跟他一模一样的，因为经文也没找出来，所以我就他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不是啊，就是说那个祷告是不是啊，不要他祷告都，你看他几次什么丢到狮子坑，虽说他没有那个到那个火，但是丢到那个火里面，狮坑里面，我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他真的能够都不怕，都能够就是说信心非常的坚定。我说就是说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老是说我是个信心非常软弱的人，就像刚才 Pauline 分享的跟我一模一样的，要是这个事情发生，我真的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所以我常跟大家讲那个中学生的事情，因为那个事情对我震动太大了。怎么一个中学生能够做出谁是基督徒，就是他在一个犯人拿着，就是一个凶手拿着枪的情况下，他就站出来说我是基督徒，就被人家打死了。所以这件事情很多年以后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总在想我能不能这样做啊，肯定我是不能的，真的是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我就在讲，所以我经常跟人家想，所以人家都说信心可以祷告得来，所以我也无数次的祷告，可是今天我还是在这里说我没有那个男孩的信心啊，真的是。所以但以理这本书真的是对我是一个提醒，真的要让我在生命当中不断的祷告，为我自己的信心祷告，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有信心，我们才能够跟人家传福音，让人家也都要有信心。不能就是说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话说得很好，可是到了自己的时候又做不出来，活不出来。所以我们学了那个但以理书，真的是重要的是要活出来，特别是在现在那个很动乱的时间，什么那个冠状病毒啊，还有一些什么打仗啊，哎呀真是每天那个 Pauline 在讲，他说他先生还在听新闻，听了都烦死了，高血压也升高了。我说那就不看不听啊，这现在真是那个动乱，很动乱，真的我们在这当中真的学习功课。所以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学但以理的书真的对我们是很有帮助，我们自己首先要建立起信心，真的是我们自己建立信心才能够出去跟人家来讲传耶稣，来传福音。我就分享那么多，谢谢大家。
我也记不住那个哪一节经文哈，但是呢，我在读就是我们查考这个但以理这本书的时候，有三点让我印象很深的。其中有一点就是那个陈萍姐跟那个 Pauline 姐妹他们说的，就是说一天坚持三次祷告，不管是怎么样，所以人家陷害他，他也不怕，他照样 三次要祷告，向神祷告，对吧？然后他就被扔到西子坑，但是结果呢，神还是派天使来救他。就刚才这两位姐妹分享的这一点是，意思是绕在我们的这个，就我们通过这一次的查，那么就绕入我们脑印里头，一直肯定不会忘记的，就是我们这个从现在开始不会忘记，这是很深一个，就是说有信心，但你非常有信心，不管怎么样，在生命，不管是人家要陷害他，或者是生命遇到危险，他们都不会受阻挠的，还是天天一地三次向神真诚的祷告。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开始他们被掳过去的时候，他和他的三个朋友 三位朋友，他们都是坚持不沾这些，不玷污，从饮食上不玷污他们的被玷污，就是说王要给他们酒啊，好酒好菜好肉是啊，他们都不肯。那这说明什么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呢？要是一般的人像我的话，是的，我就是往前走的，往前冲，对吧？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分别为圣，对吧？从神的这个角度来分别为圣，他们要把这个分别出来，他们是属神的，不是属一般的那些人，对吧？不是跟王他们做一堆的 一种人。但是他们当时的那个监事长，他们就不肯说啊，如果这样的话，那监事长那个王要怪罪下来，他要死罪的可能，对吧？他没有执行，所以。但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话，他们就劝说他，哦，那我们十天，这十天能如果证明说我们不会脸黄什么瘦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享用，就是说那个蔬菜啊，就是清水啊，不要喝酒啊，不要吃那些荤的。那结果呢，过了十天以后，还是他们比别的人都是很肥胖，对吧？就是更健康，比别的那些一般的人都是那些网上的或者是荤食的或者更健康，所以呢，他们也就最后监事长也就同意他不要沾这些，就是说他要让他这四个人呢，被掳过来的人呢，他们就是可以分别为圣，专心的那个敬拜神，对吧？这是第二件事情，就一刚开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三位朋友，他们要陷害他们，有人就说。不是王当时就是说给他造一个神像，对吧？要敬拜，但是呢，就是说号召所有人的话都必须向那个神跪拜。但是他们三个位朋友的，当时但已不在那，那就是那三位朋友的，他就不跪拜。他知道是很危险的，就是说当时下令下来的话，就是如果不跪拜的人的话，就会丢到那个火炉里面烧了，对吧？肯定死了。但是他们的三位朋友就是即使在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跪拜假神，不会跪拜别的神，他们要跪拜的只有真神，就是上帝，他们的神，对吧？不会跪拜一些人造的这些假神啊，那些别的神，他们不会跪拜的。也就这样的信心的话，对一般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在特别是刚才我们也想过，你如果在生命危险的时候，你说哦，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就你就死罪了，就把你一枪给你毙了。那你要不要做这事情呢？即使是你不愿意做了，会不会做了？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他的三个朋友的确也不怕，他有信心在里面。他当时知道不知道会有天扔到火炉里，会不会有天使长来帮他们呢？难说，对吧？那个时候的信心，但是他们有信心，不管怎么样，他死也不怕。就像保罗，我们现在写保罗的时候，保罗他知道要死的话，他还是照样到耶路撒冷，撒冷那去，对吧？所以就是说要有信心的话，那么这从这个故事来说的话，那么他三位朋友被扔进火炉的里面的话，他也没死，结果后来还升，就是说被王更重用了。相信了这一点，对吧？我觉得就是在学习这一章里面，我最印象 生了就这三个故事，那 我想这辈子不会忘掉这样的。非常好，谢谢那个讲员们那个这学期的那个讲解啊，收获很大，感谢赞美主。
所以说这但以理呢，我是学的也是非常的多，在这一章，就是我刚才也赞同那个姚弟兄刚才分享的，就是一章十二节，就是那个但以理说，求你试试仆人吃十天，给我们吃素菜喝白水，就是说，这就是说但以理得胜的秘诀，就是分别为圣，不用王餐啊。也不用王给的酒，就是不跟他们沾污在一起，他也是不沾污自己，而且呢，但以理呢也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是拥有美好的灵性，他就是不肯被腐化，也是不肯妥协，所以但以理呢就是他的信心在灵里非常的坚固，他从来不妥协，从来也不腐化，也从来他都说 no， 所以说他这个信心，特别的足，就是说他不给敌人找到一些破点，还有呢，那个真是但以理真是出淤泥而不染了，其实呢就是。不去给人妥协，其实你要是给人妥协的话呢，你就自己就会受到伤害的，但是但以理呢他就是他真是怎么说胜过仇敌吧，他也就是跟主一直是在亲近，就是这其实也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改变我们的态度，常常活在主的里边，享受主的存在，那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觉得教会，神的服事需要哪些条件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爱呢，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说，爱不是在于你怎么感受，爱是只是在于你是怎么样的行动，因为，每次在教会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就是大家都在看着你，就是说行动，非常的重要。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听见了吗？说了，我觉得有这个，总体来说这一章里面，哎呀，意象很多，梦也很多，就是奇怪的事挺多的，然后但是信心，有信心就能石头坑也敢跳，火海也敢进，靠上帝就没什么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顺便说一下呢，就是我的这个班里面经历了一件就是说非常的事情，就是我那个朋友的老公年轻成的中年早逝，英年早逝。我觉得就是那个朱弟兄那天正好他讲那个什么对我触动挺大的，然后大家一起为他祷告，然后我相信他最后还是信了，尽管他最后也不能说话了，就这个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事情哈。 认识了主，相信了主，就这个那个什么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吧。感谢各位老师的这个教导和各位兄弟姐妹的分享。
李坤虽然没有上课，大家认识李坤吗？喜欢哪方？
我上。我单一礼书就学过一次，就那个我简单分享一点吧，就是对单一礼书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的三个朋友在尼布甲尼撒，就是在警告他们的时候，你们要不敬拜的话，就会丢到火窑里嘛。三个朋友的回答呢是。首先他们说神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神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火窑里面救出来，神也能够从王的手里拯救我们，所以他们的信心首先是来自于神的，不是说他们的信心有多大，而是他们对神的能力，就是相信神的万能。然后接下来的一句话呢是，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我们也不敬拜你立的像。所以他们虽然他们相信神有能力救他们，就不管是怎么样，是你烧得多旺的火窑，神都有能力救，但是呢他们依然也把救还是不救的主权是交给神的，并不是把自己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被救，这个作为最高的，就是最高的这个要求吧。他们还是把神的主权作为第一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在说到我们信靠不信靠神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常常会把自己的需要看得太重，甚至看得高过了就是神的主权，就是到底神在这件事情上，神是救得更多的荣耀，还是神不救得更多的荣耀，这都是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给我的这个就最大的，就这从这个故事里面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是要信靠神，要相信神有就成万事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也要把这个信心呢，也要就是在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是说我相信神一定按我想要的。是我相信神会按着他的旨意去成就，就在我的身上，哪怕是我被杀了，我受亏损了，我怎么样，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去顺服神的话，我相信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是最合乎他的旨意。我就非常
大家好，我叫田旺。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上过几次课。这么仔细认真的学习经文，反正就是每次听大家的分享，有一些收获，但是就对。这经文的话，我可能没有说哪一句特别有感动吧，但是 有一点就是前面大家弟兄姐妹也都提到过的，就是这个信心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直困惑我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能够建立和加强就是你的信心，对神对主的这种信靠。是因为通过读这些圣经，比如说旧约，比如说从摩西那里开始，就是那当时的人他其实都已经亲身经历过甚至看到了诸多的神迹，但是即便是那样，就是过了比如说几代人以后，那些人好像慢慢的就又忘了神的存在和神的对神的敬畏，这一些就又开始就是败坏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就是我感觉这是人与生俱来的这个罪和软弱，包括我们现在更是这样了。我们当今这个世界，你说真的想看到像之前那样的神迹，我觉得好像都已经不可能了，完全信心。就是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中能让信心更加强呢？自己没有答案，因为这是困惑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有什么好的答案吧。反正就是这是我对信心的一个体会吧。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什么资质或者条件来服侍教会或神的家。就是那我的理解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吧，肯定是神的决定。就说如果神说你可以，我给你这个能力，那你一定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条件来服侍教会或者服侍教会。那么呢，另外一个就是从个人来说，我理解最大的一个就是你必须神，就是说你服侍不是说为我能够怎么着，我有什么得着，不是这样，而是说你为来做这件事情，那你肯定要牺牲你自己的东西。这好比那十字架上，那就是彻底的牺牲，那就是那完全的牺牲了嘛，对吧？这就是一个反正我是这样理解。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就说这些吧，有些混乱我感觉。
这学期到这里来上班，之前都是在青少服侍。那我觉得不止一句话吧，就是像我就在后面讲一个好处，因为你们前面全部都帮我讲完了，就是信心的一些，还有丢进狮子坑里面的。那我觉得这些前面的每个人都讲的很多。那我对我而言，我比较对但以理比较特别的印象在于是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就是说他的就是先认罪啊，然后还有跟神的祷告。其实上我觉得这都是蛮对我，尤其像最近就是很就是但以理在第九章里面都是祷告说以色列人多不好啊，我其实上在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子，然后求神怜悯，求神的彰显。对，我觉得对我也印象比较大在这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服侍需要的资源，我觉得其实上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吧，然后其他的神都会加添。然后我觉得因为还有狮子坑的事情，我会觉得说其实上但以理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单单的去做，其实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旁边一起支持。同样我觉得在很多服侍上面真的很需要很多同伴一起去做，就像当初我们在服侍青少的时候，真的只有一开始有一些同工，然后同工慢慢的走了，只剩下我们在那边孤军奋战的时候很辛苦。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祷告其
实际上不是为青少祷告，是为青少的同工祷告。所以我觉得神也很怜悯，也很就很怜悯的就又赐给了我们好多个同工都在青少，所以我现在可以出来继续装备自己，我就很感谢。然后反正我就最激励我的方法，激励我愿意服侍，就是我觉得看到神的信实。
我想分享的经文给李坤弟兄分享了。我是这个星期之前，因为我这个星期在出差，在拉斯维加斯出差，所以说差不多星期五下午才回来。所以说我其实这个星期之前，我自己在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在思考，也是我自己的思考。我稍微重复讲一下那个但以理书的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八，他在讲这三个人的名字：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手立的金像。其实在礼书学习的里面，我其实最对我感动的是那个既或不然的那个部分，其实是既或不然。 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的里面，就是说常常在祷告当中似乎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就是说自己觉得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人会在那边，就是说应该是说会在那边特别的纠结的部分。但是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你自己短期的东西可能上帝没有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或者你自己的期望 去形成。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他把他永恒的计划、永恒的盼望他放在前面，就是说你虽然手处的部分，就是说你可能心性这个困境或者淤泥当中，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上帝的那个盼望的部分，盼望的部分就是说在前面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自己期望的或者是永恒的那个盼望的部分一直放在前面。虽然我们自己身处的环境有可能你短期里面可能你祷告也好或者你自己在努力也好，好像现状没有办法改变，似乎看到很失望的一个状态，但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那个永恒的盼望的部分在。 在那个前面。所以说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个人常常是在这个的一个纠结当中，就是说 一方面看到自己的就是说周围的环境的部分好像自己很就是说很不顺畅，或者是很难说，但当然有时候也会经历上帝的一些恩典的部分，你祷告的有一些事情也会成就，上帝可能知道你自己的信心在哪一个地方，他自己的恩典会够你用。 在那个点的部分，就是说不是说每个人自己祷告的部分上帝都让他完全的就是说经历他所成就的，但是在祷告中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可以来经历上帝的部分，而经历上帝跟你同在的这一块的部分，其实是比成就这个事情的本身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说 在我个人在这个领会这个部分，就是说跟我的第二个问题，我在提 的第二个问题有一个有一点相关的部分。 我自己是觉得在神家里的一个服事的部分，其实当然讲的说资质条件或者能力或者 你的、心态等等等等这些部分是很重要，包括爱心，刚才大、其他姐妹也有提到、爱心的部分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的部分跟我们今年的主题其实是接近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盼望里面忠贞，在盼望里面忠贞，其实神家里的服事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忠心的部分。 我是觉得上帝最后在讲他的仆人的时候，大家有在讲，就是说耶稣在讲这一个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有两个仆人，有两个 qualification， 一个是一个忠心，一个良善的部分。当然根据我们自己这个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良善的，当然因为我们是 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这样良善的一个部分，但是忠心的部分是上帝 我是说这个是圣经里的话对神的仆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的两个特征。所以说这个忠心的部分，当然一个是不管是大事小事的部分你在做的部分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的部分中心的部分，我是觉得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可以连到下面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能够激励 你来服事，其实是你心存盼望。假设人没有盼望的时候，假设人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起来服事的。就是说当然你不管是说为了个人别人说你好啊还是怎么样子，这些的部分可能可以 做 一段的时间，就是说 可能人用自己的、血气或者用自己的意志可能可以 做一段时间，但是神家里的事情是一个永恒的事情的部分，其实能够激励的部分 我觉得是因为有那个 永恒的盼望在那个地方可以激励你。可能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自己的心情会起起落落，就是上上下下，但是因为有那个永恒的盼望 在那里，你会觉得这个是值得，就是你自己在做的部分，或者你碰到很大的难处也好，或者碰到很大的委屈也好，但、这个就像李坤弟兄有一点点重复。
好，我把下面时间交给你。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也分享一点啊，按照杰森弟兄提的问题啊，印象最深的一个出经文哈，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这个是在就我印象深的很多，这也是我后面讲到你要来出来服事的一个福分，就是你自己学到了很多，跟神很亲近。以前带以理书别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讲过带以理书哈，但是都是听别人讲，听别人讲和自己讲一遍的那个自己和神从神那里领受真的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哈。 啊，这先插一下。我但是呢，我仍然印象很深的是第四章，这个28节到31节吧。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第一个王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前面记载他很多。然后呢，他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梦，他的梦呢，梦了树长得很高啊，然后呢有这个天上的使者来保护这个树等等等等哈、啊，长话短说。然后呢，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去问戴以理，戴以理说呢，树呢是王你的国，这个树长得高呢，表示你的国强大，王你的强大哈、啊。但是的话呢。这个你要，但是的话呢，到了后面的话呢，这个守望者也很重要，是神所派来的守望者。你如果不守望的话呢，那但是这个树的高是代表你的国，但是呢，就是说臣在耶和华那个拿去的也是耶和华哈，但是你要小心。然后的话，那个在27节，戴以理就跟他说：“王啊。”我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也就是说，你的国虽然神的许诺是给你有很强大的国，但是王啊，你自己要断绝罪孽，你自己要做一个顺服神的、合神心意的王。然后的话呢，这是临到尼布甲尼撒，他听了戴以理的谏言。过了12个月以后，然后呢，这是在28节。都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看到那个王宫，看到他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强大，他的王宫的这么大，这么华美，这么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然后他就忘记了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他说这些。都是我的力量，这些都是我的能力，然后这些都是为了彰显我威严的荣耀。然后这时候31节下来就说，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就是说当人他的骄傲的时候，这个他那个天上就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人的骄傲是时时会发生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骄傲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骄傲。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这非常好的给我们的提醒，我觉得圣经里非常有很多非常好的，就是有对比。戴以理书里面，戴以理是个正面的形象。他是个先知，对不对？他是个正面的形象，他的对神的坚持，他在各种环境下，刚才好几位弟兄讲到，他每日祷告3次，在第6章的时候，即便那些测试们设计陷害他，他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仍然走到楼上去公开的祷告。这个戴以理是个正面的形象，有很多正面的形象我们又可以去学习，但有的时候或许在一些这个负面的例子里，我们或许能学到的更多。尼布甲尼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神是祝福他的，他也知道是神有这戴以理的神是伟大的，戴以理的神是非常了不起的神，好，但是的话呢，他的骄傲让他的国位离开他了，然后他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等等等等，好，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从负面的例子里反而学到很多哈，就好像我们这段时间我上个星期回去嘛，我们在 Kentucky 的教会正开始来学这个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个星期牧师讲到一个正面的形象，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这样的一个近前的母亲啊，然后他把撒母耳献给神。他嘛，所以我每天早上星期天早上听了那边再来听这边。
面的例子，以利那个祭司，祭司以利在但是呢，他不知道如何用神更多，所以这是我分享的那个。刚才这样，然后到杰森弟兄的第二个问题，需要什么资质？大家都讲得很好，很多哈。我听到说有顺服，有啊，先脑子不好使，一下就忘记了啊。大家讲了好几个，因为我自己的啊感觉，刚才这个田弟兄讲到啊，我们出来服侍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啊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为了什么目的，但其实我其实真的是我自己的体验哈啊，或者我其实也和弟兄姐妹鼓励，我觉得你出来服事其实得到的最大的祝福是你自己，那最大的祝福是你自己，不是说别人夸奖你，不是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是你在服事当中你真的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不管你是啊，比如说这个感谢弟兄们给我机会，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带一理书，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听别人讲，真的是自己要讲一讲，真的是不一样，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学到了更多，能够与神亲近。那你在做啊一些杂物的时候，比如刚才我看到两个弟兄在这里调这个 projector 的时候，你说我在这里调这个 project 和我与神亲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当你在教会里做的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哪怕是不起眼的，你来调一下这个 project。我看杰森弟兄经常在后面，是在后面调这个音响音控哈。这是神的家，如果你没有音控，大家今天的敬拜的。然后刚才那个小义长老说的，什么叫属神的事？属神的事就是能够阻碍你和神关系的事，就是属神的事。他把这个音响调好了，刚才那个弟兄把这个 projector 弄好了，让大家能够很好的想很好的来敬拜神，今天能够顺利的事就都很顺利，这就是属神的事，这就是你在神的家里为神做了工，那这就是你和神的亲近。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牺牲一些你的时间啊，但是呢我觉得你得到的最大的是你自己，就是你和神的亲近，你能够感受到神和你更加亲近，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这是最大的收获啊。什么能够最激励你愿意啊，你自己的收获，这就是最大的激励了啊，就是说你与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激励啊。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就是愿意啊，只要你愿意来做，神都会给你啊，都会给你啊能力的。只要你愿意来做，顺服来做，神任何地方教会里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因为今天是我们值日，所以说我们会早点结束，在结束之前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下个星期是合班，所有的班都在一起分享，所以说我现在想先问一下，下一周谁可以愿意来在整个，所有的班级合班里面可以分享一下，可能需要三个人左右吧，大概是三个人，对，三个人，这边谁可以？啊，姚弟兄可以吗？这个星期准备一下，当然不一定说分享今天的东西了，就可以再思考一下。 哦，不是，今天下个星期应该主要是学员来分享，老师我们可能请普林姐总结一下，不是，请陈平姐总结一下。哦，这样子啊。哦，OK OK， 好的理由一定要去。好吧。对对对对，哎，22号。春运节可以吗？你可以吗？下个星期。新祷告。对对，是春运。这样子吧，现在今天先不指定吧，我们在底下先再 circle 一下，好吧，在 WeChat 上再 circle 一下。Okay, 好，那我们今天请李坤弟兄为我们结束祷告，好不好？
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请你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借着彼此的分享，一起来诉说你在我们生命中伟大的这样的作为。主，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的成长。主，愿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能够掌权。主，让我们每一天都亲近，主，也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感谢你带领我们下一周的工作生活。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主，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